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但愿在疫情仍然变化不定的这段日子，我们都仍然是紧紧依靠主，身心灵都仍然能够平安。不知不觉来到大斋节期的第五个主日了，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把握机会在这几个礼拜透过禁食、祷告、灵修、默想等等的操练，去纪念为我们受苦、受难甚至受死的耶稣基督呢？就让我们今天在这个早上透过聆听主的话语，一起去反思我们的信仰，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有更新。今早讲到的经文出自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到到二十八节，如果大家身边有圣经的话，都鼓励大家去翻开的。经文一开始就描述了一件事，有几个希腊人去见腓力，他们去请求腓力，表示自己实在很希望可以见到耶稣。腓力当时怎么做呢？他就走了去找安德烈，安德烈就和腓力两个人一起去将这件事告诉耶稣知。如果细心留意经文，作者其实是很刻意去描述整个传递的过程的。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假如纯粹想讲连外邦的希腊人都想见耶稣，但可以就这样写有几个希腊人想见耶稣，然后耶稣就说话了。不过作者偏偏安排了腓力和安德烈在这里出现了。作者将腓力、安德烈的应对写得非常之详细，原因就是作者希望透过使徒腓力的应对去表达出一些信息，而这个信息亦都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一个点。想知道腓力的应对有什么那么特别呢？我们需要先对腓力有多少少的认识。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关腓力的记载总共有四次，而且每一次呢都有一些很代表性的时间和场景出现的。第一次出现呢就是在第一章的43到46节，提到耶稣刚刚出来传道工作开始的时间，主动去找腓力，跟腓力说来跟从我，跟着腓力立刻走去跟拿但业说，哇，那位摩西在律法书上面所记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已经见到了，那个人就是耶稣。腓力还叫拿但业去一起去看这位耶稣。腓力不单止回应耶稣对他的呼召，更加邀请朋友去看这位耶稣。但他这个时候的腓力会给到我们一种印象非常之不错的感觉。腓力第二次的出现就在耶稣行五饼二鱼神迹之前，经文的6章5到7节记载耶稣有意考验腓力，他问腓力相不相信可以有能够满足的足够的饼去满足到面前这5000个人的需要呢？耶稣当然知道完全没问题，所以他先考验腓力。不过腓力很快就这样答耶稣，就算我们将200个银币全部拿去买饼，每个人分一点都不够吃。腓力觉得根本就没可能，他很快就否定了这个可能性。当然之后耶稣就亲自用5饼2鱼这个神迹解决了这个问题，而腓力呢就通过不到今次耶稣给他的这个考验。按时最腓力出现的第三次就是今天的经文，不过我们看今天经文之前，我们看耶稣腓力出现的第四次的情况是怎样。就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记载在经文的14章7到9节，耶稣和门徒说，既然你们认识了我，也会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就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了。当耶稣这样讲完之后，腓力就对耶稣说，主啊，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就跟腓力说，腓力，我与你们一起这么久了，你还不认识我吗？看见我的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还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在这里我们见到耶稣反问腓力，腓力，你都跟着我这么久了，而且我都讲了给你知道了，为什么你还要这样去问我这条问题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腓力好像除了一开始回应耶稣呼召那一刻 之外表現好像比較好些之外，其餘的時間和耶穌的心意好像不是很相通，甚至好像令到耶穌有些失望感呢？其實今天要講的這段經文有關腓力的第三次的記載，同樣出現了這個狀況。當希臘人去找腓力，說想見耶穌，請求腓力的了，腓力第一時間去找的是安德烈，而不是耶穌。情況就好像有一天有人跟你說，喂，我很想認識耶穌、哦、你第一時間就走去找牧師、宣教師或者其他信徒，而不是立刻跟他分享你的信仰，介紹耶穌給他認識。其實問題正正就出了在這裡了。希臘人請求腓力想見耶穌，腓力其實絕對是可以並且是應該將耶穌 將希臘人直接帶去見耶穌，而不需要走去找安德烈的。正如今天有人跟你說想認識耶穌，其實應該是由你自己親自帶他去認識耶穌，而不需要刻意去找牧師、宣教師或者信徒領袖。不過為什麼會選擇去找幫手呢，而不是直接將耶穌介紹給對方去認識呢？大家如果代入一下，如果是你自己面對這個狀況，是傾向選擇直接跟對方講福音帶他認識耶穌，還是已經習慣了好像約定俗成咁，要將呢個人去轉介咗俾其他好似更加有能力或者係權威嘅人士呢？嗱，假如你係因為覺得自己其實我好有心想講嘅，不過咧有心無力，真係唔係好識講，真係唔係好識點樣將耶穌介紹俾對方知，我會鼓勵你咧去接受少少裝備，可以上一啲課程，即係好似我哋都有信徒信仰分享嘅課程。又或者平日就去請教一些在這方面有經驗的弟兄姊妹，透過學習我們都可以好好地跟人去分享我們自己的信仰，將耶穌基督介紹給有心想認識的人知。總之呢，就真的不要將你的福音對象第一時間選擇去轉介給其他人，你要相信這個對象在你身邊出現總是有的原因的。當然腓力的這個做法不理想，耶穌都有他的回應。經文的第23節開始，耶穌就選擇去回應他們，他們所指的就是腓力和安德烈。耶穌的回應裡面，大家留意一下，是沒有再提我幾個希臘人的了，因為希臘人的出現最主要是要向世人去揭示，當外邦人都很想見耶穌的時候，人子得榮耀的時間就到。然後耶穌在第24-25節講到一個一粒麥子的比喻，去到26節就是為了腓力的這個應對作出一個的總結，同時都帶出了腓力的生命的狀態。耶穌提到，若有人要服侍我，就當跟從我。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但是這句說話明顯是跟使徒腓力和安德烈去講的。情形就好像有個老師單對單跟一個學生講嘢。如果有人想考第一咧，就應該要好俾心機去温書啦。又或者工作上上司對你講，如果有人想升職加薪咧，就應該要俾心機去工作。你就會明白，如果有人或者有人要咁樣啦，其實對方係講緊説話俾你聽，同時係指正緊你，話俾你知。喂，你未夠俾心機讀書、哦、或者你的工作未夠努力、哦、那腓力呢？耶穌說，若果有人要服侍我，就當跟從我。言下之意即是說，腓力你未跟從我。腓力雖然是從耶穌一開始傳道就接受了耶穌來跟從我的這個邀請，成為了12個使徒之一，並且一路跟著耶穌到處走服侍幾年，不過原來他的生命都還未做到耶穌所說的來跟從我。的確，從腓力過不到五餅二魚的這個考驗，到最後晚餐被耶穌反問為何跟了我這麼久你都要問過這樣的問題，都透露出就算腓力有使徒的身份，就算腓力是貼身跟了耶穌幾年都好， 他都仲系未可以做得到耶稣嘅来跟从我。各位弟兄姊妹，大斋节期真系一个好好嘅时间，俾我哋可以透过腓力嘅生命状态去反思，因为我哋同样都有我哋自己嘅身份、岗位、工作同埋侍奉，就让我哋都把握机会去重新去审视、去省察我哋自己嘅生命状态，系咪跟从紧耶稣基督？嗱，或许我哋信主已经有一定嘅年日，有某啲世人眼中看为高嘅岗位，身上有唔少嘅侍奉，不过我哋有冇信心喺耶稣眼中，我哋都系跟从紧佢呢？还是大家不知不觉之间已经用咗身份地位、侍奉年日、长短去认定自己同埋人哋系咪跟从紧耶稣基督呢？就让我哋以腓力为榜样，把握今个节期，好好省察自己。今日讲到嘅第二点。就是既然在身份、岗位、侍奉、年日等等都不能够做一个判断标准，是否跟从耶稣基督，那怎样才可以算是一个跟从耶稣基督的生命呢？经文第26节的下半部，其实耶稣有进一步的解说的。耶稣这样讲到，我在哪里，服侍我的，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不过耶稣所讲的他在哪里，究竟在哪里呢？经文第24和第25节其实讲得很清楚，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实实在在即是完完全全真真实实，无遮无掩，告诉大家，假如有一粒麦子，它不落在地里面死了，它仍然都是一粒麦子，不过如果它落在土地里面死了，就会结出很多籽粒。籽粒呢，原文解果子，咁物质嘅果子咪就係籽粒囉。所以其实落在地里，然后要结出好多嘅果子。大家只要将一粒物质落在地里死了，同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受死作一个连结呢，你就会明白耶稣正正係将自己嘅生命比喻为一粒物质，因为佢为咗我哋嘅缘故受苦、受难、受死，以致我们呢有得救的盼望和永生。当耶稣和腓力向腓力和安德烈这样讲到，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的时候，指的就是当他自己作为一粒麦子在地上面死了。若果我们要跟从耶稣，就代表我们同样要作为一粒麦子，为了别人能够得到救恩、永生的盼望，落在地里死了。这种跟从是耶稣基督先以他自己的生命去做了一个示范，然后邀请我们同样要以自己的性命去跟从。所以为什么耶稣会在第25节这样讲到，爱惜自己性命的就丧失性命，那恨恶自己在这世上的性命的要保存性命到永生。因为的而且确，爱惜自己性命的人会尽量回避危险伤害，会将大部分的时间、人生焦点放弃怎样令到自己快乐，令到自己的人生好过一点。唯有恨恶自己的性命，你才会乐意好像一粒麦子这样落到地里死了。那难道耶稣被钉十字架，我们都要跟着被钉十字架才行？当然不是啦，钉十字架为世人赎罪，只有耶稣基督才有这样的能力。他也不是要我们走去钉十字架，大家千万不要这样做。路加福音九章23-24这样讲到，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失生命，凡为我丧失生命的，他必救自己的生命。耶稣基督其实讲过，我们是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背起十字架的这个动作，就代表我们乐意舍弃我们的生命，跟从耶稣基督，愿意作为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这种就是跟从耶稣的生命状态了。假如你觉得很抽象，可以具体一点看的话，就翻开马太福音的25章31-46节。经文有些长的，所以今天都不会跟大家一起讲。 大家可以有時間回去慢慢去咀嚼。但我想告訴大家知道，經文大概提到當見到有人餓了，但很想分食物給他們吃；見到有人渴了，你信會給水去渴；見到有人流浪在外，你會給地方去住；見到有人赤身露體，你會給衣服去穿；見到有人生病，你會去照顧他；見到有人被囚，你會去關心他。以上就是當我們的生命好像一粒麥子落在地裡死了的時候，我們會有的行動，一個生命的實踐。講弟兄姊妹，這種是一種生命的狀態，跟我們擁有多少的資源多少其實真的沒有直接關係。如果過去你有這種狀態，我為你去感恩，因為你已經有跟從耶穌基督的生命了。如果你發現你自己好像還未做得到，不要緊，我鼓勵你這段時間為自己的生命除了去反思之外，同時留意一下身邊有沒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其實過去幾個禮拜，我們周刊都有刊登不同的報告，有基層宣教的事工，你有機會可以借機去了解一下生活缺乏者他們的需要，又或者是監獄的書信的事工，有機會可以去關心和了解一下被囚的人。來到今天最後的部分，我們從第一點開始，透過腓力的信仰狀態、生命狀態，幫助我們去反思，去發現我們自己過去的信仰裡面是否真正明白耶穌所講的來跟從我的意義呢？去到第二點，我們學習跟隨耶穌基督落在地裡死了、背起十字架的生命狀態，同埋可以如何去實踐。不過無論呢第一點同埋第二點，聽完之後你總會有一種感覺，就是好痛苦又好苦澀，甚至乎你會覺得同我哋平時好鍾意講嘅豐盛恩典啊、喜樂滿足啊，真係好難扣得上關係。其實呢種狀態正正就係我哋喺大災節期我哋需要進入嘅一種狀態。當我哋唔知點樣去面對苦難，甚至乎世界彷彿話俾我哋知道，我哋要拒絕苦難，我哋要逃避苦難，我哋要享受人生嘅時候，我哋嘅耶穌基督反而選擇咗道成肉身，佢成為咗一個人，經歷痛苦、被誤解，仍然甘心樂意咁樣被釘上十字架，進入死亡。經文第27節描述耶穌基督經歷緊嘅一個生命狀態，佢向我哋坦白，向我哋自白佢自己嘅生命狀態。佢自己嘅生命正面對緊前所未有嘅困難。佢咁樣講到：我現在心裏受煩，我說什麼才好呢？父啊，救我脱離這時候嗎？耶穌基督就在痛苦裏面，他有掙扎，他跟我們一樣面對困難、面對困境，有很多感受說不出道不明，痛苦到一個地步，想跟天父說你救我離開這裡吧。原來我們所跟從的這個耶穌基督，選擇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他很人性的，他是很明白我們，亦都好體諒我哋身體嘅軟弱，但同時間佢亦都透過道成肉身向我哋展示，究竟如何喺呢個極度困苦、困難嘅境地，仍然好堅定咁樣去建立一個要落在地裡死了嘅生命呢？就喺耶穌基督好困苦嘅時候，佢毫不猶豫咁樣講：但我正是為這時候來的，父啊，願你榮耀你的名。然後天上有聲音回應：我已經榮耀我的名，還要再榮耀。原來面對困苦甚至是死亡，仍然可以堅定繼續走下去的關鍵，就是我們自己很肯定自己是為了這一刻而去活，而當自己這樣做的時候，負責得榮耀了。我再重複多一次，原來當我們能夠很堅定地走下去的關鍵，就是知道自己就是為了這一刻而活的了。而當我這樣做的時候，我們天上的父就得榮耀。各位弟兄姊妹，苦難困境在我們的人生裏面實在太多，人生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困難，讀書很有壓力，工作經常不如意，侍奉見不到果效，付出沒有人懂欣賞， 關係破裂、健康出毛病等等，又或者社會層面上面，不用說大家都知道這幾年發生很多的政治事件，很多衝突，突如其來的疫症，遠至在緬甸發生的政變，都在困境和苦難裏面，有什麼可以幫助我們可以繼續在這個情況之下繼續前進呢？就是當我們都可以很清楚，我們選擇的是跟從耶穌基督，我們很清楚我們就是為了當刻這個時刻而來，不過不是為了滿足我們自己，而是選擇我們天上的父可以得到榮耀，這個就是在我們困苦之中仍然能夠堅持的動力和意義。讓我們低頭一起去禱告。親主，感謝你，感謝你道成肉身來到世上，最後釘身十架，為我們的能夠有盼望而去死。主，都願到我們在大齋節期的這段時間，透過今天的經文，透過今天道的內容，繼續去思想我們自己的生命狀態。主，我們都很想去跟從你，你都很想我們去跟從你。主，就繼續幫助我們，幫助我們不能夠的時候，你繼續去鼓勵我們，去建立我們。都願到我們在現在很苦難、很困苦的日子，仍然能夠堅持去跟隨主基督你，讓我們都能夠建立落在地裡死了的生命。感謝你，感謝聽祈禱，祈禱奉主耶穌基督得勝之名祈求，阿門。